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播客。每年的5月18日呢，是国际博物馆日。作为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大型的公共空间啊，博物馆是一个关于发现的地方。它承担了为公众提供知识、教育和欣赏的文化责任以及社会功能。在城市中呢，在闲暇时间走进博物馆参观，已经逐渐变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习惯，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出现预约满了呀，一票难求这样的情况。人们啊，都怀揣着非常大的热情和探索欲啊，想要来参观博物馆。那么，博物馆所能提供的公共教育究竟是什么样的呢？然后，不同的博物馆内的展陈设计啊，一些游玩的项目啊，一些互动活动，又内藏什么玄机？今天啊，我们就邀请到了来自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宋婉丽老师啊，一起来跟我们讲一讲博物馆。请宋老师先跟听众打个招呼，并介绍一下自己吧。
好的，Hello，大家好，我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宋婉丽。我这边一直在从事这个科普方面的工作，对于教育活动啊，或者是一些科普知识的产出，会有一些经验和分享可以带给大家。
好嘞。那我们今天就是准备了几个问题啊。首先，我想请宋老师先给我们听众简单介绍一下上海自然博物馆，因为我们听众可能来自全国各地方嘛，就上海的朋友们可能是比较熟悉自然博物馆的，但也有可能就是也有别的地方的人可能不太清楚这个自然博物馆。然后其实自然博物馆它里面有几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展区啊，就比如说像生命长河啊、走进非洲和标本区这几个展区，我经常可以在网上看到大家发出来的那种照片啊，就是非常的壮观，给人印象非常深刻。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馆内比较吸引人的几处设计吧。
是这样的，因为自然博物馆它是以演化为主线，然后来讲了昨天、今天和明天这个地球上发生了一些，通俗来讲啊，这个地球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不同的物种，通过时间的这样一个大尺度的演化，然后有了怎样的演化进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其实它的每一个展区，我们大概有10个常设展区，那每一个展区它都有自己的特点。那我们的展陈设计呢，也是根据不同展区的主题来进行了一些特色的呈现。像生命长河展区呢，我们就有很多的这种悬吊动物，大家经常可以在那个小红书啊，或者是网红打卡，网红这个宣传方面可以看到啊，生命长河很多悬吊动物展区，对吧？会有
是的，
很
是的。
多对海洋动物啊、远古的生物啊，比如说巨蜥呀、还有阿根廷龙啊，这种，就从2楼看上去呢，尤其是从起源之谜这个展厅走进去，然后俯瞰这些动物的时候，就可以感觉这么多动物从古至今，全部都海洋的、陆地的、空中的都向我走来，就是有一种生命聚会的这种感觉，这是一个生命长河的特色，也是我们。可能一进展厅就让人非常哇塞的一个这
对，
个
没
展区，
错，
对，
对，感觉第一次去的人走到那个地方都会被震撼到。
对对对，所以如果有因为现场感觉现场的这种体验，可能和你在这个视频啊或者音频上听到的还是有一点不同的，所以也非常大家欢迎大家来现场去体验这种视觉盛宴吧，然后我们的这个演化之有一个展区叫演化之道展区，那我们里面有很多古生物啊，还有恐龙啊，就是一些消失的物种，它的化石，骨骼的化石啊，恐龙蛋的化石啊，都在这个展区里面会有呈现。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地球，因为46亿年前诞生嘛，一直到现在，在这个46亿年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哪些生物？第一个物种是从什么时候诞生的，然后又是怎样一步一步演化成人的这样一个过程，在演化之道展区都有呈现，所以这是一个内容信息体量非常大的一个展区，也非常丰富，有各种充足的这种化石证据，让你去感受、去体验这种时光的神奇。
是。
那因为我们之前也做了一本书嘛，叫《1平米博物馆：搭建我的恐龙展》。那这个恐龙，这个我们讲的很多内容都是基于这个古生物的，基于恐龙的，所以这个展区可能和我们的这个书的契合度更高。那如果大家有这种，就是说，我既想体验线下的，又想体验这个书本的这种神奇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在演化之道里面去沉浸式的玩耍。 对，刚刚您提到的，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展区叫“走进非洲”。那“走进非洲”它的特点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多媒体秀在那边，然后整点的时候会播放这个多媒体秀。那播放的时候呢，因为一整面墙嘛，都是这种就是放映了非洲草原上面一些物种的迁徙呀、追逐啊、捕猎啊这种场景。它的这个画面感是非常强的，然后音效也很好，所以可能大家就是对这一块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你能沉浸式的去体验非洲大草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就是让你不用在非洲也能有这样一个大致的概念，是这样。
对的，而且那个走进非洲那个展区走进去的话，它边上的标本是呈一个就是围绕式的那种方式展现在你身边，就你一边走，就好像走在那个草原里面一样，然后再配合
对。
那个多媒体秀，就好像身临其境。
我觉得其实每个展区都挺有自己的特点的。你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上海故事的展区，那在这个展区里面呢，其实是呈现了很多这个上海当地的乡土物种的一些标本，以及一些消失的白鳍豚啊，这种獐啊，是重新引入的獐啊，这种能体现上海本土这个生态特色的这个展区，我们也在这个展区当中呢，去做了很多的延伸。比如说会搭建一些临展啊，会做一些这种科普的活动啊，像我的自然百宝箱这种品牌活动，都是围绕我们上海当地的这个本土物种去展开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到上海故事这个展厅里面去逛一逛，也是很有特色，有当地的这个特色的。
好的，因为您正好讲到了这个小型的特殊的一些展陈嘛，然后我也想问，就是说自然博物馆会不会根据比如说季节啊、温度，就比如说春天、夏天，或者说是雨季或者这些来策划一些比较临时的一些小的展陈，以及一些面向公众的活动呢？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比如您刚说的那个自然百宝箱这个活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当然，我们其实是根据很多不同的主题，那每年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来搭建不同的临展。那比如说，一年可能会有十几场的这种临展，那这个临展的这个性质呢，可能也不一样。比如说啊，因为我们展教这边，展教是做一些公众的科普活动，那我们做的一些小型的临展呢，它可能就是以这个主题式的互动体验式的这种方式。当然，大型临展也是这种啊。那我们呢是更偏向于这种科普教育，然后教育活动这种类型去展开的，然后以公众参与的这种角度、这种视角去开展一系列的展览。那我们还有一些非常成熟的这种主题的临展，是由我们的这个展览服务的展览设计的这个部门来去创作的这种大型的临展也是有的。那比如说，不同的主题，那我们去年有做一些清宫兽谱，然后和清宫兽谱展，还有一些兔年的主题展。那每年的生就是每年不同的，我们有不同的生肖嘛，比如兔年啊、虎年啊，都会做不同的生肖展，是这样，都是根据不同的当时的一些主题的需求来做的一些展览。那我们会有一些临展厅，或者是在B2层就最底层会有一个临展的那个展示空间，都会有展示。那我们像自然百宝箱这种活动呢，它是一个公民科学的项目，就是说，我们经常也会做这种活动，像公民科，像我的自然百宝箱，公民科学活动就是我们部门在做的一个项目，它是搭建了一个平台，就是我们，你可以在公众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传一些鸟啊、昆虫啊这种物种的声音上去，然后我们的这个平台呢会有识别这个声音的功能的，然后来识别一下是什么。那这边呢，科学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了解你公众在某一个地区收集的物种的声音，然后来分析这块地方的生物多样性的特点。那这就是我们所搭建的这样一个平台，让公众来参与到科学家的项目当中，为他提供一些基础的科研数据，是这样一个平台。那我们也会根据我们每年做的主题来搭建这样一个小型的展览。当然，我们会从线上去号召大家共同来参与，然后提供一些你手上已有的一些标本啊，或者是你做的活动啊，做的一些活动的类型，产出的一些东西，然后拿到我们的馆里面去进行展示。这是我们会 就是搭建的一个小型的以科普教育活动为主的这种展示的展览，是这样的。
其实刚刚提到的那个公民，就是那个自然百宝箱，它其实应该算是一个常驻的公教活动，对不对？
对，它是一个常设的一个活动，它是我们部门的，就是我们展教处的一个每年都要
每
进
年
行的
都
一
要
个
进
常
行，
规的。
它之外就还有别的就是常
当
设
然，
的
当然，
公教活动吗？
对，当然常设的公教活动，你像我们可以，我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啊，像我们展教、展示教育这种这个板块的工作，主要分为呢三块，一块是基于展览、展陈进行的科学教育，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科学讲解的老师，跟你做一些讲解互动，然后呢，还会有一些教育的课程，那你可以通过网上去预约，然后去参与的这种教育课程的开展。那还有一块呢，是我们对基于这个公众活动线上的这个科普做的一块科普工作。那这个百宝箱就是包含在这个公众活动里面的。当然，除了百宝箱，还有博物馆之夜呀，然后还有我们之前做的《山海经》啊。还有一平米博物馆这种项目啊，都是归到这个大型的公众活动，工作里面，都是属于这块工作。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块是专门做教育研发的，就是研发一些教育课程，教育绘本，还有一些管校之间的合作，哈，其实是这样一块内容。所以我们整体就是分了这样几大类吧，几大块的工作。那我们百宝箱这个工作，它是属于常规的这种大型公众教育活动，那它可能不仅仅限于场馆之内，那我们经常也会去馆外进行这样一系列的这种自然探索的延伸。你像会有观鸟的活动啊，观虫的活动啊，这样也会招募观众去参与。那我们当然基于场馆里面非常就是非常基础的一部分的这个教育活动呢，公教活，就像你们说公教活动。他比如说，我可以从公众号进行预约，我参与一些教育的课程。那针对不同的年龄段，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课程来参与体验。那还有，那还有一些什么小朋友的，比如说1米3以下的，你可以预约化石挖掘呀，还有海水触摸池啊，蝴蝶房啊，这些都是可以在场馆内亲身去体验的。这个都是通过网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入口，通过公众号的教育活动去预约，预约就可以参与的这样一个活动。对，它的公教类型是非常多的。
您刚提到的那个博物馆之夜，是不是会在就是博物馆日的时候举办呀？
对，博物馆之夜，你像今天不就是5·18
对的，
博物馆
对
之
的，
夜吗？对，今天晚上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大型的这种博物馆之夜的主题活动。叫去玩自然博物馆之夜，也是通过微信招募了一批观众来参与的，会有很多会在场馆里面摆上一些集市，那有一些盖章点呀、打卡点呀，请这个小朋友去参与到活动当中，最后可以领一些礼物。那还有一些在这个夜场的这种讲解游览啊之类，可能和白天的感觉会不太
会
一
不
样。
一样，
对对对。但是这个名额也是非常火爆的，因为我们是昨天早上9点半开始预约的，好像一两分钟也就没了，
就直接满了，对吧？
对，直
是
接
的。
满了。所以因为我们也是做社会公益嘛，可能就是在线上的时候，可能参与的人数，比如说，你没有这个机会吧，或者是名额，或者是怎么样，当然我也很遗憾啊，所以我们拓展了很多线上的这种科学服务的这种功能，比如直播呀，然后网络科普啊这种，我们都会去尝试拓展，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抢到这个名
唱
额
的
嘛。
对，是
对
的，
对对，当然我们也是尽可能多的去举办各种活动，让大家都能来体验参与，这也是我们期待的。
正是因为就是很多人可能他没有机会走进博物馆嘛，所以我们博物馆也会跟创作一些，就比如说书籍啊、绘本啊，就是科普类的这些书来。进一步的，也算是某种成，就是某种形式上的公教活动吧。就像，对，我们自然博物馆跟我们出版社就一起推出了一平米博物馆，然后搭建我的恐龙展这本书，它其实是要在近期马上就要上市了。然后这本书呢，它其实是就是以博物馆策展人为代入角色的一个情境互动的手工书，然后邀请小读者变身一个博物馆策展人，然后来策划和制作。 一个属于自己的一平米博物馆。我们就
嗯。
请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套书吧，以及这套书它跟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关系，它是如何体现上海自博物馆的特色的。
那其实我们就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这套科普书呢，它其实是以博物馆策展人为代入角色的这种互动科普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阅读它或翻开它的时候，你就是博物馆的策展人。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策展人这样一个角色呢？主要是因为，因为我们博物馆，说到博物馆，可能大家提到的就是展览，对吧？那
对的。
展览背后的一群人是什么样子呢？他在我们博物馆里面这个职业，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能力体。比如说，你要有这个科普创作的能力，然后还要有审美的能力，这种内容的归纳、整理、总结的能力，以及很强大的沟通力和执行力。因为一个展览搭建下来，它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所以说，我们在做这本书的时候，也希望大家不仅仅是学习一些基础的知识，更多的是想让大家去培养，这样一种综合的能力。那怎么培养这种综合的能力呢？就是你要认真的去完成这本书，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提示啊，还有一些科普知识的这个讲解呀，然后你通过这些东西，然后去搭建一个完整的展览，沉浸式的去感受你搭建展览的过程，以及我们是怎样把知识和形式进行和结合的，去感受这种除了知识之外的东西。那你这样，就是你整个搭建一个展览下来之后，你其实是可以获得这种比较前沿的一种学习方法的。那在这套书中呢，就是你就会变身博物馆策展人，然后通过一些手工制作的方法去搭建自己的展览，搭建我的恐龙展这一套。因为我们一平米博物馆它是一个系列，第一套是恐龙，第二套呢是我们的动物邻居，第三套是城市生态，这样这几个主题。我们第一个工程就是以这个三个主题去贯穿生态保护的理念，然后让大家去理解这种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和意义。我们现在的第一套呢，搭建我的恐龙展是即将上市的。那这一套就是以恐龙为主题，通过两个任务，一个是挖掘和复原一只恐龙，还有一个是呢搭建一场恐龙展览，这两个任务，去引导读者完成这种知识的输入和场景的构建，然后读者通过一些动手操作，将学到的知识展示出来，并与家人朋友分享。在这个完整的过程当中呢，从信息的输入到输出的巩固，他可以掌握一套自主的学习的方法。那我们这套书呢，它也是基于一个这个博物馆情境学习的这种教育理念，然后再就给你一个真实的情境设定，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去激发孩子们的这种学习兴趣和动力。也是让他们在这种自由探索的过程中去获得知识，然后去理解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的精神，是这样的。
就是其实我们推出的这三，应该是第一阶段要推出这三本，它应该都是跟上海自然博物馆紧密相关吧？因为我知道就
对的。
是自博物馆的那个恐龙展区就是比较出名嘛，然后那个鸟
对。
类展区也非常。
我们里面涉及了很多的元素，那这些元素呢，跟我们展区的展品也是紧密结合的。就是你在这个书的之外，你可以在我们的场馆里面来打卡，然后可以看到你在书中学习到的知识，以及我们还配置了一些专用的打卡的这种卡牌，就相当于我们会基于这套卡牌来做一些线上的活动啊、互动啊之类的，都是可以的。它和我们自然博物馆的这个展品是紧密结合在一块儿的。
因为其实博物馆它能够提供的教育，有的时候是跟公共空间联系非常紧密的嘛。就是你如果要去参观的话，必须要实地进入这个空间，然后沉浸式的去体验这个展陈。然后如果我们不能走进博物馆的话，或者说我们不能天天走进博物馆的话，其实我们这个一平米博物馆这套系列科普书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孩子买回家的小型博物馆，对不对？它其实可以拓宽博物馆教育所限制的边界。
当然，它不仅是把博物馆带回了家，更重要的是他自己搭建了一个博物馆。
对，
对，
就是它。
如果是他不能总是来博物馆体验的话，那他就可以以这个为一个非常基础的入门，然后可以去学习讲解呀，用这以这个为基础学习讲解呀，学习搭建展览啊。 然后等到他有机会来博物馆的时候，他就可以对应的去学习这个展陈有什么作用，然后我就能看懂这样一个展览为什么要这样搭建，他想传递给我什么知识。那我们通过这套书呢，都会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这样。
好，那我们后续就是会针对这个一平米博物馆，还会推出什么样就是有趣的教育实践活动呢？就是会在展内，就会在馆内也，比如说陈设一个专门的品牌公交系列吗？
对，然后我们确实是把这个一平米博物馆建立成了一个自然博物馆的常设品牌，然后我们也会在近期的时候呢，通过一些线上的活动先进行预热，然后呢会通过这个开展未来策展人的这种创训营，这种科普教育实践活动，让儿童或者青少年来变身策展人，在一平米的空间里面制作和策划自己的主题博物馆。那我们这个过程呢，就不仅仅是以这呃这就不仅仅围绕这套书了。那这套书只是我们的一个切入点，我们通过这套书来传递给你一种方法和概念，然后呢，你通过我们提供给你的其他的材料，再重新搭建一个自己的博物馆。我们会，那你还可以使用自己的一些素材，可以添加一些其他的素材，把它更加完善或者丰富。那最后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展示的活动、评比的活动，让大家都来做一下小小你的这个博物馆的小小讲解员呀，或者是其他的展示活动啊之类的。那也是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来拓展这个博物馆的教育的外延吧。那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些教育实践的活动呢，我们可能还会开展一些工作坊。就是说，我们会邀请一些专业的一些专家吧，那博物馆行业的、图书馆行业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学校教育领域的，然后其他的不同专业人员来一块儿去对这种一平米博物馆的教育方式进行研讨，然后呢，一方面也是传播吧，一方面是研讨，然后帮助大家用这种设计思维、探究思维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因为一平米博物馆它是一个概念，它可以拓展的方式和主题是很多的。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工作坊呢，来不断的拓展它的外延。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一平米博物馆和艺术进行结合，做一些街头的这种行为艺术的展示，这样也是一个方面。当然，那肯定还有其他的这种形式，对吧？那我们也是通过工作坊的形式进行不断的拓展。这是我们想对这个一平米博物馆品牌开展的一个初步的想法吧。
其实可能性非常多。
对对对，是的。
好的，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这些吧。我们今天就是很高兴请到宋老师跟我们聊一聊自然博物馆，也聊一聊我们最新推出的这个一平米博物馆这个品牌系列。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对公民科学或者说是对如何去策划一个属于自己的博物馆感兴趣的话，就来关注关注我们这套书，以及也希望大家在平常可以多多走进自然博物馆。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啦，谢谢宋老师。